Nyāng jī chīmbō chō tēn hī mī xiāo sāng nī mā lō chīmbō ngā bjā tāwa pār kār tāng ngā chāng tō xīn mō tō tōng bā tū jī chān lā xiāng cār lō chīmbō xī xiā kēng jī tē nyā zū tū jī wā zī rā dār xī khuā rā tā xī rā zāb lām tāq jī tāng bā xā rā zāt bā rīng zīn jī mī gā lāng bā lā xiāng cār mā wī sēng kēng chēn rō nyāng lā yī khā rā yī kēng tō zōng bō mā lō mā nā bā rā xiāng chēb jī jā wī m chen lien zhen zhe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ci lu ji mi zhen chen zhen ba de lai wan pan zuo la ba sim ji yuan dan zuo huo yi pan ding jiong li ren bo qi ren jiu hua de nu la ma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外迁心理引导，其中呢在讲第四业因果之引导这呢分两科，在讲第二说说自法。那么第二说说自法呢分三个方面，在讲第一说端不善业，讲说端不善业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在讲第二。别说说端是恶，这呢分两课，在讲第二过相，过相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略说，第二呢就是光说，在讲第二光说，光说呢分四个方面，在讲第二等流果，讲等流果呢分两个方面也就是造作等流和凝守等流，那么在讲第二凝守等流。您收灯六呢就是分十个内容，前五个都教了，今天就是继续学习第六出恶欲您收灯六。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认识，第二呢就是运用。那么首先讲第一认识，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人见的您收灯六，第二呢就是其他凝守灯流果等过患。那么首先讲第一我们这个人间可以观察到的所欲的凝守灯流，所以就讲人间的凝守灯流。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有说出恶于骨，常闻恶神欲多赠送。那么意思呢就是人见的凝收灯流过呢，按照这个十地经以及法规等等当中所说，这里呢就是举了代表性的两种。第一呢就是常闻恶声，就是指常常听到对方给自己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刺耳的话、刺心的话等等，这就是第一个常闻恶声这就是我们人间的凝受等流过伤讲的第一个说文呢常常都是呢别人对自己说一些出恶语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欲多赠送，就是自己说出去的话得到的回应都成了一个赠送的话或者呢都成了这个斗断的话以此呢应激彼此之间的斗争。这就是第二个欲多赠送就是说的即使是好听的话也会引起斗争。大家需要明白，总的第一个因果律上要体会到等流两个字的含义，就是跟这个因同类的非常相似的，这就已经表达了缘起的无紊乱。也就是说因上说了一些出恶的预言，那么国上领导的常常就是别人一见到自己就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不合雅的话，这个就是由于出恶欲临来的报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由于原先说出恶欲的时候一说出去，凡夫众生都是有我执，他就要跟你斗一下， 为了维护自我。那么造了这个恶业以后，那么到这个三恶趣当中受完苦，转到人间的时候，自己的这个相续里面呢有作欲的业种，所以呢自己说什么话的时候，对方听起来就非常不好听。由于自己过去损害过别人，现在对方自然的反应那就是加以恶意，感觉呢你这个话是在说什么呢，在说我吗？那么这个话就引起了斗争，或者呢就是以过去种的这个业种作为内因，然后这个花作为一个缘，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一说出去的时候就会挑起了这个争端，所以叫做欲成斗断。大家需要清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跟应的业种同类的一种反应，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从我们的近处就可以发现，说出恶欲的灵兽的牛郭在这个人间出现的就是这么两种，一个就是常闻恶神，第二个就是欲多增送。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自作自受的，而且这种灵兽的牛呢跟这个阴是同类的，完完全全就是阴的业中同类的一种反应。那么这样我们就清楚，的确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呢是自作自受不会错乱的，应当所造的这些恶业呢要发怒忏悔，然后对善法呢不但自己要做，甚至别人做的呢要有一种如法的随喜当，要断恶行善才会离苦得乐。所以呢这里讲到的人间的灵兽的牛郭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为此应当发生这样的一种认识，也就是说大家要知道这些一切全部都是呢业果的一种现象。每当自己听到别人说一些不合压的话，或者呢就是不悦乐的话，或者呢就是很刺激不好听的话，这个时候要知道这是一种因缘和合时候的一种反应。就是由于过去说过出恶欲，所以呢绝对就是常常领到这样的话语。所以呢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不能怪对方，而应该怪自己。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自己有这个出恶欲的业种，如果不清楚阿赖耶识种的这个业种，他也还是要律律的现行殊殊的现行，就叫做常。这里原文说的就是常闻恶圣，这个常就是这样的，不是一次，律律的会出现这样的，殊殊的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特意用了常。那么其他就是欲堕增送也是如此，不仅是一次，它是殊殊律律的现行，所以呢用了个常常这个闻恶声，常常欲堕增送的现象会这个出现。这个呢从这个因果的缘起问题上面需要去理解，也就是说从前就是说了很多出恶意的原因，结的冤很不好，对方行事天当中也是潜藏着这种因缘力，那么两者一扑灭的时候，自己说一个什么话，哪怕说好听的话，但是回过来的就是一种斗争，一定要消除了这个业种，才能够使得局面发生转变。以同类的业果现象说起，譬如说堕了这个王欲，那么对方作为受骗的人，当然他的反应就是他的话不可靠，以至于后来自己无论说什么话，非常真实的话，对方也认为那可能是说谎吧，不要信他。就像这样子就叫做灵兽登六，那么自己有这个恶业作为能感，自自然然就会领导这样的一种报应，而且是常堕斗等等，都是呢表示他的那个反应会一致同类的现象。那么普贤上师就是 一招金面朗巴注释的法规，以上呢已经讲述了在恶趣受报完毕来到我们这个人间，那么由于触恶欲参与业失利的缘故，还会发生这两大代表所设的非常多的报应，这个就叫做人间的灵手登六。那么以下呢就是普贤上师还补充了其他的登六等等，所以呢就是下面讲第二其他灵手登六果等过患。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宗名，第二呢就是别名。那么首先讲第一宗名，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宗之触恶于于诸不善之种，殊过恶宗品。那么意思呢，总的来说身口意有克重不善的造作，那么其中口说的那些出恶欲，它是过失重的啊一重。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讲，在四种口恶里面，恶口是一种较重的过恶，但是呢，总的来排列的时候，妄语是最大的口恶。为什么呢？因为它扭曲事实，完全跟事实相反的。然后离间于是其次的，因为它破坏关系。那么相对于这个其余来说，出恶欲是蛮厉害的一说出来了之后呢，它发生的反应以及呢它的过报就比较重一些所以呢就是这里就说到出恶欲与诸善之中属过恶宗品如同下面所说。所以呢我们下面继续讲第二别名。别名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令他行遂即发生成慧，第二呢就是与告能尽冤所出恶欲之过患。那么首先讲第一，令他行遂即发生成慧。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世间言语也说，言无道间遂人性，如是讲令对方心相许中突发成慧。那别名的时候讲两种过患，其中第一种过患就是前现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能够发现的此后的那个未来呢很长远的一些艺术果等六果等等，那是属于使人难以发现的，所以呢首先呢从前进处来认识。那么从人性的感受上来说，说出恶欲虽然不带刀不带什么武器，但是实际一听到对方的反应就是心会碎开一样的，表示呢刺激力很大。那么再者一说过去之后，由于对方的我执很重，会突发起了一阵这个嗔恚那个话语下子过去的时候所发生的反应会顿然生起嗔恚突发，就是一闻到这种话的时候，以我执的一种反弹，他就会爆发嗔恚的烦恼所以叫突发嗔恚。那么我们就明白这里讲出恶意的过患呢，就让我们容易明白容易这个发现能够发现的状态来抉择，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确实曾经说过的这些出恶意要如理如法的忏悔，为了呢不能再造下这种出恶意的恶业因为明显就知道有这种过患，而且是前现的例子让我们这个明白，所以呢就是这里我们就明白对方一听到就受到一种强烈的刺激，这个时候内在的心呢就像这个碎开了一样是这样子。然后下面讲第二与告能尽冤所出一之过患。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尤其是 与告人进冤，尽说以恶口，也自是堕圣之中，不能解脱恶趣。那么这里需要明白，告人进冤作为说缘缘，有一种非常大的因发业的力量，所以呢叫做告能尽。这个告能就是厉害，如同这个电磁仓长枪有大小的那种很强的，就是这个告能。那么一次为说愿的时候呢，会发生很大的作用，因发业的力量非常大，非常一种强又很大的能量，所以就说是高能尽。那么以他为说愿的时候呢，确确实实会发生很大很大的作用。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尽愿有很大能量，稍微碰一下就会发生很大的作用。譬如佛法僧三宝，还有这个上师道友等等，由于聚德聚恩等等这些元气的因素，是的，它就是一种告能尽。那么对于这些告能的尽，只是说了一个出恶语，也是需要在很多省当中脱不了三恶趣的。在元气上，又譬如皇帝的香、国旗等等，稍微做回辱等等，就会被看透或者呢关押入狱的。就像这样子，在业的居里门当中，有一种叫福铁门，以它为受愿，稍微做一点点的时候，结成业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是平时我们对三宝、对这个金刚上师、对金刚道友等等，一定要注意，不能说出这种出恶语。否则他的这个灵兽等流，这里所讲那样，那就是对自他都没有任何好的一个结果，非常不好。因为这样高能尽愿一碰到，毕竟他就是这种福田或者居恩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殊胜的一个对境，所以呢就是圆桌他造下的这个罪也是特别严重。那具有很大能量的净愿，那原作他造的业，那干过是非常这个严重的干过巨大的。是这样，不说说很多次，仅仅就是对这样的一个对境说一个出恶语，也在多生之中呢沉沦在善恶趣当中，非常可怕。这个问题的确就是这样子，如是因干造如是的过。所以呢，下面呢与具体的公案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譬如王喜有婆罗门，名迦毗利，与迦舍佛住比丘中，说麻头、牛头等众多恶寇，以此缘故，后身为举十八个头的摩揭于众，乃至一皆不能解脱，从彼民中复生地狱。那么一次呢，就是在迦舍佛时期，有个名叫迦毗利的婆罗门，他呢对于迦舍佛教法下的诸比丘说了十八种不同种类的恶口，比如说你们这些马头怎么了之法与非法呢？你们这些牛头怎么能了之法与非法呢？等等。那么以这个灰麻深重的恶业所干，专身为具有十八个不同种类头的摩揭陀喻，而且呢，在一个大劫当中不能解脱这样的恶趣之身，民众之后还要升到地狱当中。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清楚，因为告能尽愿说出恶欲的过患非常严重，这里就是对这个圣众、对这个出家的比丘说了这样出恶欲，导致这样感受过报，是这样。那么在这个《仙喻经》迦毗利白头圆品里面 也讲到了这个公案。所以呢，下面我们依据这个嫌疑经来讲讲这个因缘，大家要注意看到因和果的具体的一个相。那么在嫌疑经里面讲，过去迦瑟佛时期有一位婆罗门生了一个男孩，名叫迦毗利，那么含义呢翻为黄头。那么他聪明博学，通达很多时间学问，在他的宗族当中可以说是多闻第一，但唯独比不上沙门。那么当时迦毗利的父亲临终前再三的叮嘱说，你千万不要跟迦瑟佛的弟子们辩论，因为沙门的智慧很深，你肯定比不过。那么他的父亲死后，母亲问他，你原来就非常聪明，现在还有胜过你的人吗？这个时候迦毗利回答说，沙门能胜过我。那么母亲又问，为什么沙门能胜过你呢？他说，我如果有疑问去请教沙门，他们的回答都能让我心开一界，而沙门问我的时候我却回答不出来，所以呢，我知道自己不如沙门。那么当时他母亲又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学习他们的法呢？他回答说，学他们的净法就要出家做沙门，我是个在家人，怎么能学呢？母亲又说，你可以假装做沙门，同大所学以后就回家。那么于是呢，迦毗利听从了母亲的教导，就假装出家成了比丘。那么不久呢，就能够背诵律章、经章、论章，就是完全背诵这个三章，而且同大了其中的义理。那母亲问，你现在能胜过那些沙门了吗？迦毗利说，如果论学问我最殊胜，但是呢，还比不过坐禅的比丘，因为我问坐禅的诸比丘，他们都能分辨解答，而坐禅者问我，我却不能了之。那么母亲又说，从现在开始以后，你如果辩论不过他们的时候，就可以骂他们。那么迦毗利说，出家沙门没有任何过错，怎么能骂他们呢？母亲说，你尽管骂就能得胜。那么就这样子，迦毗利由于不忍心违逆母亲，后来跟比丘们辩论的时候，一旦力屈雌雄，就立即出口骂道，你们这么无知，比旁生还愚痴，你们这些马头懂什么法？就像这样子，他骂的时候把拜中动物的头都拿出来做比喻，比如说你们这些绿头懂什么法等等，而且呢，不止一次的速速做机会。那么这样我们就看到他在印上对于严厉的经说错语，也就是对比丘们说什么马头啊、绿头啊等等，而且说了多次。那么一次说干的过报如何呢？嫌疑经当中说，一次释迦佛和诸比丘路过利约赫，那么路过利约赫的时候呢，有500位牟尼人和500位不语人从这条河里拉上来一条大鱼，那么这条鱼身上长了100个不同种类的头，有绿头、马头啊、骆驼头啊、虎头啊、狼头啊、猪头啊、狗头啊，还有呢就是猿猴头啊、狐狸头啊等等。那么这条鱼不是别的，正是迦毗利的钻石，也就是他以恶口骂僧众的罪业，甘舍为身上长了100个头的大鱼。而且佛说，在现界前佛出世之后，他仍然不能解脱欲身。 那么这个公案就看出原聚力的附天下一点种就发出很大的过来，他当初也是为了证明他母亲叫他那么说就可以以这种方式压倒对方，所以他就采取谩骂，哎，你是牛头，你是马头等等。他是不知道有业果，虽然他时间学问上很精通的，学得很好，但是没学到佛法所讲的三世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呢，就是在这个轮回的善恶趣当中要受艺术过等等，他是一窍不通的，也不相信的。然后呢，做善法得善终菩提果位等等，他也是根本不相信的。所以呢，就是懂实践的很多学问啊，学了很多实践的知识，在善事因果上真正为了离苦得乐，做这个端恶行善上实践的知识呢，确实没有很大的这种正能量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呢，他学的这个实践知识上面呢，学得非常好，而且是在他们自己的宗族来讲是多闻第一的，学的实践知识学的最好最棒的，但是还是起不到作用，因为他不知道三世业因果这样那样的很多很多的因因果果的相状。所以当时他就说你是牛头啊，你是马头啊等等，他不知道有业果的存在。其实这么说呢就已经波罗众，然后呢到此漫漫无际的灵兽断六果，这就是指恶趣当中的灵兽断六。那么一旦对于比丘说了牛头马头等等，那当然就领导自身成了那个长了十八个头的大鱼，而且呢业众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导致一个大劫都没有办法解脱恶趣，而且在这个之后还要继续堕到地狱里面，可见应效过大，尤其对于具高嫩的境缘应当呢身怀畏惧。就好比你不能够直接用手取出高压电一样的，当即就会被电逼死了。那么他当即就种下了这个业种，虽然在那一世死掉之前还没看到什么，但是种子已经进去了，到了要还身体之后这个就出来了，然后呢是他的下一世就变成了十八个头的大鱼，而且呢漫漫无期的，可见这个灵兽断六是非常的厉害，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此外又有以比丘尼说您以比丘尼为母垢，而一次五百生受身为母垢，如是等类有许多因缘。那么意思呢还有一个公案，就是一个比丘尼对另外一个比丘尼说他是母垢，那么依照这样一个恶口的业，他在五百生当中转生为母垢，太可怕了，就像这样子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很多很多的因缘，在这个律藏在现于经等等的因果经里面出现非常多的案例。那么这里五百生做母垢也是一种灵兽断六，为什么呢？因为与他印地说母垢的业同类的，自身就变为母垢，这是报应的同类性。虽然在宣说断六的时候正对人间各说两种，其实这种断六报应在恶趣当中都是大量存在的，因为这个因果的相就是回报，这个报就是同类，它表达缘起律的不紊乱，所以这是一种灵兽的断六，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就看到对这个身中对这个比丘或者呢对这个比丘尼这样的一种 高能净愿受这个出瘟疫的话，他的这种过患非常严重。因为这样啊，遭以后呢，后面这个啊，灵修登六过上一看，确确实实，你说出什么，在自身上就出现什么样的果报，这就是与高能净愿说出出恶意的严重的一种过患，是这样子。那么这里我们在旁述一个供案，就是唐朝有个道悟禅师，他15岁出家，后来呢禅师徒和马祖禅师大悟了本性，他在这个荆州郊外解朝为路。那么有一次这个节度使亲自来放道，路上特别难走，结果他就迁怒于禅师，说这个人惹得我这么难走啊，他那是一种娇慢的习气，然后一到的时候就把这个禅师绑了扔到水里面，就这样大摇大摆回去了。没想到见到自己的整个衙门里冒出熊熊烈火，听到空中有声音说我是护法天王，当时这个节度使吓得心惊胆战，赶紧忏悔，火焰就全部熄了。他又亲自到江边看禅师，没想到禅师坐在水上衣服都不沾湿，本是得道的高人。那么节度使见到这个情形，就恭恭敬敬地将禅师迎回衙门来做这个供养。那么这要知道禅师是悟道的高僧，他这样子去忏悔，然后把禅师扔到水里，要遭大报应。不说其他的，首先护法就让他的衙门烧得烈火熊熊，所以非常可怕。因此呢，要知道不要说猴子堕地狱受大苦，现实就要受护法的惩罚，会遭遇不幸等等，是这样的。所以呢，的确对于这个高能净愿说这个出恶业，他的过患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些供案就清楚非常这个严重。仅仅说一个出恶业，也在堕生当中沉沦在三恶趣当中，然后在人间的时候，他的灵寿等流就是上面这些供案所讲那样，这样就非常清楚了，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二，这个运用。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孤党常思学说软语，尤其不知何处有生者菩萨。孤党学习观一切为清净之相，而宣说其功德及赞叹。净云：邦以菩萨即说其恶，其果教杀三界众生尤为重大。如颂云：邦非菩提萨埵嘴，教杀三界身伟大，无以造罪法如禅。那么这里说到故，就是成界欲，先界上面的，例如耳音处下面，也就是由如理思维耳音处如理修行。那就是由于上面合乎正理的思维，知道出恶欲有在人间的两种等流过，以及呢会刺伤人心，引起很大的堕在恶趣当中的各种灵兽等流等等，从而呢发现这是具有极大过患的事情。如果不合乎天理，那样损住自身的烦恼习气，大发雷霆，大出粗暴自愈，这样就发生了很大很大的过患。因此呢，应当尝试学柔软瘀和学清净观。那么具体来讲，第一个常学柔软瘀，那么就想如中人自识当中应用这个华严经师地品的经文中所说那样， 我们人人也要效仿大乘二地菩萨，从当前的印地就要开始实行。那你讲到二地菩萨叩得圆满的相，他的病心是不恶叩的，就是不说这个毒海欲，不说这个烛光欲，不说这个枯他欲，不说宁他嗔恨欲，乃至呢不说不可乐闻欲，闻者不悦欲，嗔恨欲如火烧心欲、怨结欲、热闹欲、不可爱欲、不可乐欲、轮坏自身他身欲等等，这些一概设立。而口里常常说的就是润泽欲、柔软欲、悦已欲，还有呢就是可乐闻欲、闻者喜悦欲、善入人心欲、奉雅典则欲、堕人爱乐欲、堕人悦乐欲、身心用悦欲等等。那么总而言之，常常说润泽人性的话、柔软的话、让人听了悦意的话、特别喜欢听的话，而且呢很能塑入人性的话，非常文雅的话，大家都喜欢听的，而且听了都身心踊跃的话，就像这样子，要常常学习柔软欲。这个柔软是一个代表，其实要说的是一切美善的语言。这个欲的柔软就是由性的柔软而来的，不是那么的粗暴，自我意识特浓重，然后呢动不动就是发脾气、自责对方、谩骂他人等等，不是那种烦恼欲，而是那非常柔软的性地。所以大家需要清楚，背心都是用莲花来比喻，就是非常柔软的，这样有一种哀悯的心，然后呢视有情为如意宝，为佛为父母，就像这样子说非常善的语言，非常柔和的语言，很文雅的语言，这个柔软就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那么我们就明白，第一个呢，常常学习柔软语，就是要学这个还原实地品的经文当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效仿二地菩萨，要这样来学习。那么其实第二个呢，就是要学清净观。那么学清净观呢，要认识两点，第一点呢原因，第二点呢是做法。懂得要做清净观的原因，会主动发起修清净观的欲乐。同样了解了这个做法以后呢，我们人人能很三窍的把握，而在生活当中出现普遍清净观。所以呢必须要认识两点，认识它的原因，了解它的做法，这样很好。那么原因要知道圣者和菩萨到底出现在哪里，我们凡夫是不知道的，而且我们凡夫没有眼力去发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实现的是同类身，犹如世尊显现为大愚身，同样文殊菩萨显现为诸身等等，由于他们事先跟凡人一样的同类自身，并没有多几个鼻子多几个眼睛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而如果对于真正的圣者和真正的菩萨说出了出恶语，发了成回等等，那就跟经教你所说那样，已经胜过杀三界有情的罪过等等。因此呢，特别要提防。以这个原因，应当采取常修清净观的做法。所谓的清净观，就是普观一切都是清净的相。犹如我们观无中圆满那样， 都是清净的身、清净的意、清净的意，或者说一切的人都是佛。一切的地方全都是净土，一切的声音全都是正言，一切的信念全都是智慧等等。就是说观的不是庸畅的一个相，或者说繁荣的相，而是清净的相。那么所谓的清净相，就是没有垢染。佛发生智慧的器用，全是这样的妙用。那佛发生智慧有什么故事呢？什么故事也没有的。恰是你观成一个梵用相，文殊菩萨显现为一只猪，你认为这只老猪它是一只猪，又傻又笨，这么脏，一个业障凡夫旁生等等，那这样就对这只猪呵斥打骂等等，那就能做得出来，因为视它为一个有缺陷的相，这个就叫做用场观，或者呢叫显凡用相，那自然就认为这个是可以随便的践踏、随便的辱骂等等，那么这样处恶的欲就要出来了。但是如果一看到这不是他是文殊菩萨画的，它不是我事先见的这样的相，它是一点点的垢染都没有的，连最细的而去都没有的，纯粹是一尊佛，那当然这个时候观的是清净的相，那没有过失，没有缺陷，怎么会说出一种谩骂的话呢？指责他的过失呢？说他各种各样的缺点呢？都没有了。因此呢，它的关键点就是要观清净相。那么最后呢，普贤上师讲，就像这个成就者伽美仁波切极乐原文中所说那样，我们从前在愚痴当中已经造了很多对于菩萨做诽谤，已经超过杀害善界所有有情的那种无疑的大罪，我们对于所积聚的这种大罪要发怒忏悔，从今之后再不复作，这样来做非常非常如法的忏悔。从今以后呢再不复作，一定要这样。那这样这里关键前面就是要认识这样的一个等有过的状况，然后呢运用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关键说了两个，就是学习常说这个柔软语，学习常常做清净观，这两个非常重要。所以这里其实就是研究它前面一层抉择，后面它的运用，它的这个巧诀，它的诸圣的这个教授，或者呢它这个口授，的确直接就是咱们运用的方面给我们做这个引导，让我们按照这样运行，按照这样修持，按照这样运用上来的话呢，那不但过去所造的业得以清净，不受这个过报，而且呢当下运用的状态当中呢，可以就相反的一种殊胜的对治法，也就是跟这个初恶已完全相反的说这个柔软语，而且呢常做清净观，这样呢面对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在什么时代什么情况下都不会造业，而且呢就是自己自利利他的一种善业的行为就出来了，而且呢在这个状态当中呢能够修殊胜的大乘法，那么这样的话呢自己间接度化他人，自己去向这个佛道，而且呢有这样清净观等等，那这样的话呢对万事万物都会如法的面对，而且他说的话全都是呢柔软语，丝毫没有这个肮脏的垢染的，或者呢就是凡用的相说这个凡夫的这样的很多不好的欲气等等都没有，这样子的话呢很快就进入深色的清净境界上面等等，有很多殊胜的修行教言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来修持。好，今天啊，潜心科就讲到这里。我一大一。